播送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老英雄报自安，一看修士要吃苦，急忙把熏香盒子掏出来，把解药闻好了，一搂机子，这股烟打到屋里了，真好使唤。就听见屋里接着打着几声喷嚏，然后风起浪静，什么声音都没了。鲍自安把熏香盒子带好了，用顺刀把门拨开，到屋里拿出火扇子一照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两个官媒在这看押修士母子。这俩官媒一个在床上，一个在地下，都翻了板了，人事不省。鲍自安把手中的顺刀掂了掂，心说：“我应该结果这两个东西的性命。”又一想，算了吧，把他们留下吧，他们也不容易，这叫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。因此没管他们。老头一挑帘奔里间屋，修士母子也中了药了，人事不行。老头拿床被子把他们母子包好了，然后架到院里。房上的好汉一看老头出来了，把绳子网兜系起来，把修士母子搁到网兜，系到房上，也送回普济寺。这会儿老头也跟回来，查点这数，一共是四个人：大汉梅涛、丫鬟老梅、修士，还有他的孩子。老头告诉：“都要活的，可不要死的啊！这是解药，一会儿给他们解过来。不过现在可不行，你们几个人分成两拨。”十个人护送这四个人马上回船，到船上给使成解药，时间长了恐怕这命就保不住了，我还等着回去问供，剩下十个人留到庙上归我使用。哎，大伙是闻风而动，豹子安全安排完了，在这阁楼上稍事休息，年纪大了得喘喘气儿，时间不大，精力复原了。老头一琢磨，下一步我得去抓王伦跟贺氏，这是关键的一步。他有心多带点人，又怕人多了显眼，万一露了马脚，这次又白来了。因此他告诉那十个人，你们别都去，留下五个，跟我五个就可以。他们离开普济寺，先到县衙门大牢，找什么呢？找那死孩子，这是证据。找来找去，真找着了，底下几层大锁锁着，这门很难打开。后来鲍子安想个招，来个天窗，使了个天鹅下蛋，把房顶上的瓦掀起九块，掏个窟窿，让这五个人拿网兜准备好了，老头坐在上面，哎，给他系着屋里头。他从网兜出来，打开火扇子，一看墙角有个净桶，往里边一看，果然有个死孩子。老头拎着净桶回来，坐到网兜里，上面的伙计一使劲把老头拽上去。这房子这窟窿就不管他了，爱什么样什么样吧。把这死孩子也得到手中，老头告诉你们五个马上回去，到船上听我的信儿。那您呢？我去捉拿奸夫淫妇。哎呀，你一个人怎么行？我们还是跟着吧。不，我一个人足矣，人多了反而牵制我的手脚。你们放心，一会儿我就回去。 这五个人领命，拎着净筒回船上去了。三说报此案，他坐到筏上又喘了喘气儿，这才飞檐走壁赶奔府衙。等到府衙的房上，他往院一看呢，老头就有点发傻。什么原因？这院里是灯火通明，照如白昼。前院后院摆了能有几十张桌子，转圈有椅子。一看呢，光彪形大汉就有100多人，都围着八仙在这坐着，有的喝酒，有的闲谈，有的掰腕子，还有的没事在这耍钱，铁棒、单刀、花枪、弓箭都在旁边戳着。看这意思，人家有所准备。
哟呵，
鲍子安心中暗想：怎么这么别扭啊？看来王伦这小子比狐狸都尖，一定是他知道骆红军这一露面对他不利，因此加强了防范。这小子在什么地方？看来我抓他不那么容易。老头一琢磨，我得先把这100多人给收拾了。怎么收拾？拉出家伙动手那可不行，那一下捅了马蜂窝。一吵着一喊，越聚人越多，我今儿白来了。怎么能不让他们吵吵呢？只有一个招，还使熏香盒子。但这玩意儿在屋里使唤好使，你看这么多人，前院后院都是，就显得力量不足了。老头一想，不行，这样叫风一吹，一股烟散了，就失去作用了。怎么办呢？他一摸这百宝囊里头，还有一卷熏香。这熏香的作用跟熏香盒子是一样，不过那是药面，这是一种香，闻着这烟儿了也是人事不省。他数了数，有30根。干脆我使这个吧，不如我找到上风头，把解药上好了，然后把香点着，顺着这风一吹，谁闻上谁得趴下。当然了，这100多人不见得都趴下，那么倒一个我就减轻一份负担，起码说有一半的他得中了这种药，剩下的也好对付了。总而言之，今儿晚上我得泼出这条老命，不然的话回去就我那丫头我也惹不起。想到这儿，他得找上风头，你不然的话这烟往自己身上刮那也不利呀、啊。就即使有解药的话也不方便，因此他从高房上蹦到厨房上，从厨房上又蹦到厢房上。这厢房后边是个厕所，那知府衙门这么大，好几个厕所，这是最大的一个。正这地方顺风，老头呢就趴到房脊上，先把火闷子拿出来，拿身子挡着火光，点着了一根香。因为火量太大，尤其是黑天，离多远能看得见。为了谨慎起见，先点着一根，然后用这根香再引别的香，这样不是保险吗？鲍子安心里想的挺精细，结果还露了馅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这100多个人都是王伦请来的打手，他府衙的有一半，另外管嘉兴县又借了一半人。如今呢，他跟贺氏吓得是彻夜难眠呢，老觉着骆红兄要来。坐着坐着，眼前活见鬼，任正谦就出现了。这他做了亏心事了，因此是寝食不安。怎么办呢？ 晚上请了100来人在这儿坐班给打经，他们两口子可以睡觉。打经不白打，你凡是在这坐一宿，给你2两银子，随便吃喝。可这帮人都挺高兴，今天是这波，明儿再换一波。反正王伦有的是钱呗，他也豁出去了。在其中有个小子有点闹肚子，大伙正在吃呢，他跑厕所来蹲着来了。因为厕所也黑，包子安也没注意，他光注意院里的人了。这一打火闷子，火光一闪，让这小子在茅房看见了。哟，这位一瞅这房子怎么冒亮啊，等拢目光一看，有个黑影一起一伏的在上头动弹，把这位吓得好悬没掉到茅坑里头。但这小子还有点心眼儿，没吵着没喊，提起裤子顺着墙根溜，他溜到院里来了。他也没声张，在墙上一伸手把火枪摘下来。那个年头的火枪太原始了，比现在的快枪那是天壤之别。但是你别看原始，比弓箭的威力还大得多。事先呢把药早都装好了，这一下只能放一回，然后再擦枪筒子，再砸铁沙子，再上子母帽，那就费老了劲了，远不如弓箭那么灵活利便。所以呢使用这种东西并不普遍，出来衙门里头大户有钱的人家能值办个3条5条的，为的是仗胆子。王伦的知府衙门能没有吗？前院一赶，后院一赶，谁也不使唤，就靠墙这戳着。这小子伸手把这火枪就抄起来了，这玩意还挺沉。他猫着腰抱这只火枪又回到厕所，把它往短墙上一弹，还正合适。谁看那黑影照样在房上趴着呢，这位急忙把火香点着了，他就忘了房上不慎点火被他发现。那么你点火别人能看不见吗？他一点完火之后把药念子引着了，这玩意还得着一会儿，冷不丁的发出闷雷一般的声音，咚，一股烟直奔房上。这一下不要紧，把前后院的人全给惊动了。哗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声音？有的耳朵尖跑到厕所来了，我老刘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房上有人，房上有人呐！这一吵吵不要紧，这些人是各拉刀枪，全奔这院来了。这放枪的这边还说呢，刚才我给了他一火枪，不知打中没打中，快点搬梯子上去看看去，肯定有人。那边说打中没有？没有。鲍子安久经大敌呀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他正在这点熏香呢，就觉着身后边有点轻微的声音。他用眼睛角的余光一看，唰，火光一闪，老头明白了，火枪。这一般的人呢，非打上不可。鲍三急忙就爬到房上来，扁扁乎乎的，他刚爬好，这枪响了，因此这铁沙子都从他身上后背飞过去了，一点没打着。他听你这一乱，老头心头一翻个，完了，看来这趟又白来了，可这倒霉呀，我真是管前不顾后啊。老头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，容等这帮人吵吵喊喊，点起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搬梯子要上房。鲍子安 一伸手把这房瓦就揭下来，兔崽子，我非罚你们一顿我才能出这口气。他把两块瓦并在一块，又又又噼啪，哎呦哎呦，啪啪，哎呦哎呦，他就飞开瓦了。这顿砸呀，把下边这些人砸了个头破血流。但是想杀王伦，那已经是不可能的。前边守城的卫队听着信儿的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开刀了。怎么回事？王上有刺客。这帮人无目的的是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，这这这这，啪啪啪啪啪啪。豹子，你看不好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我快走，不然的话我就走不了了。老英雄一低了腰，跳到厨房上，仗着身上有功夫，蹭蹭蹭，三窜两纵是逃出府衙。他这公开一跑，底下能看不见吗？奔东边去了，在东边房上了。开开门，这些人分成三路就追出来了。又奔南边了，赶房上了。你想，鲍子安今天晚上干多少活？抓老梅和梅涛耽误了时间，再救修士母子又耽误时间，特别是到县衙为这死孩子的事儿，连掏窟窿再使天鹅下蛋又耽误很长时间。他到这儿来刺杀王伦和贺氏，已然就五更天，再这么一耽误，东方已经发白了。可他在房上一跑，把河城的老百姓全惊动了，胆儿大的都出来看热闹来了，因此都看得挺真。这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认为就是普通的贼呢。哎，白娜娜，快让这抓来，在这房上了。咦、这帮人到了，老头刚跑到那个房上，又有人喊：“在这边呢，是个老头。”豹子安一想，我命休矣，我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一会儿城防营的人再追上来，我是指定得玩完呐，可怎么办？三窜两纵，哎，正好纵到个厨房上，低头一看，他高兴了，这家房后是和这个嘉兴啊，河岔的纵横，这水路十分方便，一般人洗菜呀、坐船呐、喝水呀，都使这河里的水，这河水还真挺宽。老头一想，我保住命了，干脆我在水里逃生吧。他连犹豫都没犹豫，砰，跳到河里了。他刚进去，追他的人就到了，怎么没了？哎，我听见水声了，这老家跳水了。那也不能叫他跑了，快关城门，关城门，城门别开开，从水里头捞，快拿钩杆子去。这钩杆子这玩意最讨厌，前面一个枪尖带倒须钩的，好几丈长的杆，因此每人换成钩杆子在水里头瞎搅和，要把你刀住你就跑不了。单说鲍子安，他的水性是最大不过的，他不敢在水瓶待着，趁入水底，在水底逃命。他脑袋挺清醒，他心说：“我可别露头，我露头啊，我就得倒霉呀、啊。”这是奔哪儿？哦，这是奔东北，干脆我还得奔西边去，出西门，然后找我的船呢。他一边盘算着，一边在水底下行走，也就是他要换别人早懵了。时间不大，他就来到水关，上面是城底带水闸的，你这河通到城外的护城河，在护城河通到大河，直接入江。老头一想，哎呀，这有闸门没有？ 要闸门在这关着可坏了，我身上没有宝家伙，我就累生双翅我也出不去。哎，到跟前看看吧。他双脚踩水，哗，一直到水闸这儿一摸，坏了，水闸上着呢。老头啊，要不在水里头，那汗早就出来了。他记住这怎么办呢？用两只手一划了，嘿，您说这巧劲儿！这闸门不是铁板一块，是一个棱一个棱的，但是挺密。如果没损伤，谁也出不去。偏巧有一根坏了，这一根一坏，这空隙就宽了。老头一想，我从这挤出去吧。他身材还高大，脑袋能过去，身子就差不多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从这个空隙他挤出去了。鲍三心里明白，这就等于出了城了，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！现在这就是护城河，哎，我这条命算保住了。他又往前游了一段，得换气了。老在水里待着，这多长时间了？鲍子安往上一仰头，把脑袋露出水面，他就觉着阳光刺眼，这日头都起来老高的了。您说多长时间了？老头一只手把脸上的水往下擦了擦，想看看周围的环境，您说有多倒霉吧？这旁边是个粪池子，这儿住着一户人家，这些人都非常勤勤，起得早，想啊给那菜地呀、浇点粪。这小伙子手里拿着大粪勺，正在这浇粪呢，一看水一冒泡，他错疑了，认为是一条大鱼，心说呀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哎，他送到我嘴边上来了。老头往上一抬头，这功夫他上去就一粪勺，鲍子安躲闪不及，正砍在太阳穴上，咔嚓的一下，这口子能有一寸半长，把老头疼的日又沉入水底。那小子还不知道是人还是鱼，不表他呀，鲍子安手中捂着伤口，疼痛难忍，心说王八蛋，咱俩什么仇恨，你给我来一下，要不是时间紧迫，我非宰了你不可。就这样，他从护城河游到小河，由小河又进了大江。这回他把头抬起来一看，果然走的方向不错，旁边就是他那两只大船呢。骆红军他们在头只船上，他上的是第二只船，等他一爬上来，伙计们就发现了，哟，老爷子，你怎么才回来，把我们都急死了。鲍子安冲他们一摆手，那个意思别声张，抱着脑袋他进了舱里，到这把湿衣服全脱了，让人把自己的包裹拿过来，又换了身装束，这才喘了一口气呀。人们发现了，我说您这头怎么这么大口，快给我拿金疮铁扇散，拿药布杀上止疼的药、止血的药，然后把伤口包扎上。鲍子安拿过手镜里一照，自己也乐了，嘿，成了外国鸡了，嘿呀，可叹我鲍子安呐，威震南七省，闯荡江湖45年，没遇上过这个事儿。不但事情没办成，还挂了花了。要不是我跑得快，这条老命就交代了。这个王伦王八蛋，早晚我抓住你，我剐了你，给你下油锅。他恨得直咬牙。然后从第二只船上到头只船，认证见骆红勋手扒着舱门 正往江边这瞭望，盼着他快回来。日头都这么高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人们心里头竟胡思乱想。哎，没想到老头在身后出现了。二位大爷，老朽在此啊！哎呀，谢天谢地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我回来多时了。咱们边走边谈。哎呀，提毛撤跳，开船回龙潭镇。两只大船一掉头，过了江奔龙潭镇。一边走着，鲍子安一边介绍了城里发生的事情，最后用手一指伤口，看着没，我这脑袋也叫人开了瓢了，这下是不太重，要重脑瓜盖都给我接下去了。骆红勋认证前瞧着于心不忍，一再在这宽慰老头。鲍子安笑了，二位啊，胜败兵家常事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多么高的英雄也没有不打败仗的，何况是我呀。不过这也好，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，活该王伦跟贺氏多活两天，早晚再算这笔总账。二位啊，你们闷得慌不？老人家您这什么意思？哎，咱们边走边取个乐子，我还要升堂问案，等审完了咱也到家了。大伙说才明白。鲍子安吩咐一声，在这头只船上设了公堂了，正中央摆了张桌子，后边一把椅子，认证监骆红勋属于陪审，那20个大汉分立两厢，先把梅涛、老梅这俩人给提上来了。因为这些人呢，按照老头的主意回来就给使上解药了，都在舱底下压着呢。可是他们俩呢，也不知道只身何处啊，现在是平天由命。就见头顶上亮光一闪，下了几个大汉，像拎小鸡似的把他俩拎上去了。先把老梅给推到舱里头，跪呀跪呀！这老梅张大吃惊的眼睛看了看，哟，他一瞅这什么官，这是正中央坐着个白胡子老头，后边坐着个黑面大汉，还有个漂亮小伙。哟，认出来了，这漂亮小伙这不是搭救我们祖母那个骆红勋骆的人吗？他怎么跑这儿坐着来了？他正然发愣呢，鲍子安把桌子一拍，叮！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还不从实讲来。我叫老梅。老梅，哼，你的所作所为老夫心里都有数。今天你到了我这个公堂上，还不从实的讲来，要有半字虚假，胆敢诬赖好人，今天我就剥了你的皮。这老梅到了现在魂都飞了。
老爷子留命啊，老爷子高抬贵手，您问我什么我一定如实的招供。